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知识对撞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健身餐、瘦身餐、美容餐等等啊，逐渐是攻陷了朋友圈和各大的社交网络。围绕这个健康饮食或者是营养饮食的话题，也是一次次的引起广泛的讨论。但究竟什么样的食谱才是最营养、最健康的？有没有科学合理的套路或者方法来实现个人饮食营养的最大化呢？对于这些问题，好像一直都没有一种权威或者统一的一些说法。我们也来看看最新的研究趋势啊，在最近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中，就为大家搜集了40种世界各地不同的饮食计划，并进行了一个排名。在这份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当中呢， DASH 也就是德舒饮食和地中海饮食被并列评为最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和最佳的健康饮食方法，其中 DASH 饮食已经连续八年获得最佳推荐了。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啊，本次饮食排行榜虽然说评估了40种饮食方法，但中国饮食依旧没能上榜，这着实让我们的这些中国吃货们也有些担心啊，难道我们天天吃的中餐就这么不健康吗？那些上榜的最佳饮食都有哪些特点？所谓的合理健康的膳食都有哪些标准呢？我们首先要来连线的是华东医院营养科李真医生。李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啊，这一份排行榜当中啊，像排名比较前列的几种饮食方法中，重点都是比如说多吃蔬果、鱼类、全谷物以及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食品，还有提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这个少油少盐，这是不是目前比较公认的健康饮食的标准呢？
对对，是的是的。
那您觉得这样的饮食标准可能对大家的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一个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因为它是，我们说的低脂，就是少油少盐，然后呢比较清淡的，蛋白质呢就是那个脂肪类含量呢也是很低的。它的那个饮食的结构呢，肉类蛋白主要是以鱼虾类为主，然后蔬菜呢也是很丰盛的，也是那个，它的那些膳食的蔬菜呢都是以生的或者水里焯一下的，也基本不用油的，然后呢就是多种的水果。一般的呢，他们的用油呢也是呢，就是等于他们比较注重用那个，那种的橄榄油啊，来作为就是我们餐食中的辅加料，也不可就是没有像我们各式国家就是那个高温油炸烹饪那样子的，就他们的饮食烹调和饮食的，种类结构的。比较健康。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中餐当中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烹饪的技法，或者说我们会加入到很多的调料来进行这个调味，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的这个标准。那大家就也很关心啊，为什么说这个中餐没有能够上榜，在您看来有哪些原因呢？除了上述说到的。
在我看来呢，因为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饮食呢其实是很丰富的，全国各地那么多特色的饮食都是很诱人的，但是呢，我们的那个结构呢，存在了下面几个就是缺陷的地方。
哦，
第一个呢就是重油，我们俗话说油大伤身，
对，
油每天摄入那个油量过多呢，是对我们就是以后的那个很容易引起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种心血管疾病比较多。
哦，
第二个呢就是盐过量，像那种腌制品啊，腊鱼啊、腊肉啊，像现在冬天了，很多人都在家里腌制香肠啊，那种咸肉啊，什么都是就是比较不健康的，还有咸菜什么的那种腌制品很不健康。然后烹调用油呢也是的，像我们吃的多的那种川菜很好吃吧。
对，
但是都是重油、重盐的、重辣的。
其实别说川菜了，因为就算我们之前，关注我们新闻实验室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之前聊过国民家常菜啊，就是这个番茄炒蛋啊。
番茄炒蛋，
它其实
对，
它其实一道菜可以用两次油，其实也是一个很重油的一道菜了。
是的，是的，番茄油用油煸一下，然后鸡蛋也是用油炒一下，再混合在一起，它的油量就又过量了。
的确是这样。
是这样。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还有呢，我们的国民就是以那个饮食结构呢，大多数我们吃的那个肉类啊，以猪肉为主。
嗯，
然后海鲜类的相对来说摄食的比较少。
哦，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嗯，就是在家里像就是你不会每天在家里或弄点三文鱼啊，或总是海鱼啊，你每天不会吃吧？就是一个礼拜吃三星期四五吃三文鱼，但是不可能每天都吃，对吧？
嗯，这个可能跟地域有关。
对的，看一下，基本上每天有肉的，就是今天晚上都会吃肉的人很多。
对，
他说我无肉不欢，
嗯，
就是想吃肉。然后还有有些人甚至喜欢吃那种肥肉啊、五花肉，那种走油蹄膀啊什么，都是脂肪量含量很高，不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嗯，的确是这样。而且，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吃肉啊，就是一顿饭要是没吃到这个肉，就会觉得好像没吃过这一顿饭一样那种感觉。
对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偶尔为了美味啊，牺牲营养，油炸食品。
对，这个是不是特别不健康？
对啊，油炸食品，因为一个是就是用油量很多，然后炸了以后里面都是你吃的口里都是一包油。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油温高了以后啊，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化学物，也会影响身体。
嗯，的确，其实长此以往，其实自己身体也能感觉到那种因为吃所带来的负担感。那我想现在很多大家都开始追捧一些比较国外流行的一些饮食方法了，很多所谓的一些什么健康的菜谱啊，和欧美明星学什么三周瘦身餐之类的这些食谱，其实也在朋友圈里面相当风靡的。所以我想问的是，一些流行的健康饮食的组合真的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吗？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这些餐，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学。
嗯，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些瘦身餐啊什么看上去都是很健康，但是这是有个体差异的。
嗯，
不一定说人家健康的饮食适合我，健康饮食是我们要提倡的。然后呢，就是减少这种就是动物的蛋白，根据你人的一个体质的情况，摄入多少量啊，就是你要控制好，但是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嗯，的确是，
每个人还是有个体差异的。
嗯，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体质的不同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对啊，对啊，
嗯，也不可能说有人本来每天都吃肉的，你让他突然不吃肉，这肯定是不行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吧。
对的，对的，对的，适当的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看那个平时我们测我们啊，觉得我们这个人营养状况怎么样，或者我需不需要减肥？因为现在不是说每个人啊减肥餐很好，我每个人都要去吃这个饮食餐，这不一定的。因为就是如果你的一个人就属于健康的营养状况的，你的 BMI 指数如果在你的适当的正常的范围内的话，你就是维持这个健康的饮食，然后加入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
嗯，对，这个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BMI 指数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身高比，对吗？
对的，体重除以身高的那个平方。
嗯，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让大家来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嗯，我们就是有那个五个的判断标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BMI 指数低于 18.5， 小于 18.5 的话呢是过轻了，就是一个体重过轻了。
嗯，
那你要提醒一下了，我接下来我是不是我摄入的能量不足，或者摄入每天那个膳食结构不平衡，你要注意一下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 18.5 到 23.9 之间的，我们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
嗯，
哦，那么你就健康的就这样，健康的早中晚健康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啊，明白。那现在其实，
啊，
嗯，您说
还有超过就是24到27之间了，是过重了，是体重是过重了，就是这个 BMI 指数是过重了。超过28到32之间的是肥胖了。
嗯，那
它那么
具体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的体重是公斤，
嗯，
公斤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你的平方。
嗯，
如果你是50公斤的话，50公斤体重，1.6米的身材的话，就是你50除以1.6的平方。
嗯，明白了，
就是你的一个 BMI 指数。
嗯，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根据刚刚李医生讲到的这个标准是否符合这个标准，这个健康的水平啊。
对，
那其实在我们国内很早就有在借鉴国外的一些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制定了一些比如说膳食指南，目前国内的方案比较细致齐全，中外膳食方案在个体饮食习惯、种族地区和居民差异其实都挺大的，基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种族进行需求进行配比的。那目前国内的膳食指南有哪些重点呢？
就是我们那个俗称的那个膳食金字塔，就是膳食宝塔。那呢，我们国家呢，在2016年呢，就重新修订了膳食指南。现在呢，就是有六个核心的推荐的。就一共有六条，我来说一下六条。
好的。
第一条推荐呢，就是我们的食物要多样化，同时呢，主食呢以谷类为主。第二个呢，要吃动平衡，就是我们吃和动要平衡起来，然后要保持你健康的体重。第三个呢，要多吃蔬菜、奶类、大豆。
这个可能待会儿我们后面会讲到，有一个方法当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方法。好，李医生您继续介绍。
第四点是我们要适当的吃鱼、禽类，就是我们鸡鸭、禽类、蛋类和瘦肉。瘦肉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瘦精肉。
对，精肉，我们手上的精肉。第五个呢，就少油少盐，控糖限酒。
明白。
就糖的摄入量也要控制一下，然后要控制饮酒量。
对，大致的膳食指南其实跟我们之前讲到的比较健康的一些标准其实是相近或者类似，只是有细微的一些差别。
对，我们适当的调整了一下，就是我们里面推荐了加入了一个吃动平衡，保持体重健康的体重这样子。
明白。那可能在多年之前，人们很少其实会去关注营养的这个问题，更多的去关注什么东西好吃。那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吃的健康了，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如今大家都不缺营养了，反而是吃太多可能会营养过剩。所以这里也想借机问问您啊，从您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营养过剩和对应的营养不良是不是也有一个测评的一个标准？
我们那个营养过剩呢，就是体脂率，男性的体脂，就是体脂的脂肪率啊，超过25%，女性的体脂的脂肪率超过30%，我们就所自称为肥胖了，营养过剩了。因为营养过剩是导致肥胖的原因之一。
那营养过剩还可能会导致哪些其他的健康问题呢？
它会导致心血管的疾病啊，高血脂啊，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还有一个就是脑中风都可以引起。
那营养不良呢？
营养不良，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营养不良，不是特别，营养不良的病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就是疾病性的营养不良是挺多很多的，就是我们有疾病的，然后长期的摄入不足。小孩子里面就是小孩子里面就是用奶喂养的小朋友，他是营养不良，还相对来说是比成年人稍微多一点，他是因为喂养不当了。然后有些小孩出生的是低出生体重的，营养不良比较多。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消耗性疾病的，就是肿瘤、消化系统疾病，对，就是吞咽啊都有障碍的这种病人，我们比较营养不良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要做营养筛查，做完筛查不良的，我们要做营养支持。
明白。那现在您刚刚提到小孩子啊，我注意到有种现象，就是小孩子现在更容易挑食了，他很多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这个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吗？
对啊，他那个蔬菜不吃的话，一般就常规性的话不会导致营养不良，因为蔬菜大多里面都是维生素、微量元素。它主要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膳食结构的主要的大比，就是像我们三大营养素要摄入要平衡，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类这三大类要摄入要平衡。
明白。所以其实只要这三大类你摄入的足够了，其实不会造成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但是你会如果那个蔬菜水果什么都不吃的话，你会造成微量元素的缺乏。但是也有很多，对的，也有很多相关的疾病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吃的话膳食要平衡，饮食要多样化。
对，还是要合理的、均衡的膳食，来讲求一个饮食的多样化，不能只单一的吃某些东西或者某几种东西，这样对健康来说肯定是不益的。
对的，你每天要肉类，我尽量肉类，我鸡鸭鱼肉就是平衡的丰富，我们每天多吃一点，然后蔬菜我每天至少 就是我们一直推荐要吃五种颜色的蔬菜。
嗯，
你自己看，就是每天要吃多，等于要多样化的蔬菜，然后每天要保持水果。
嗯，
吃一个到两个水果，然后奶制品、鸡蛋、蛋类的每天要摄入到。
嗯，
这样的话你就是
比较合理。
对的。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华东医院营养科李真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嗯，谢谢。
嗯。那了解了到底什么是合理膳食啊，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回我们今年的这一份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上来总结一下啊，能上榜的其实都必须具备以下几条优势啊。首先是好操作，一顿饭要准备一下午，估计大家也不太乐意去做啊。那其次呢，是对减重的影响，短期或者长期的效果都计算在内。再次呢，是安全营养，这就排除了一些看上去能迅速的瘦身，实则毁身体的减肥法了。最后呢，要看它是否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毕竟这二位也算是当代人的两大劲敌了啊。可以说我们也整理了一下挤进榜单的前几名，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些饮食方法都是怎么样的。
德叔饮食法连续被八年评为最佳饮食方法。DASH 是饮食途径阻止高血压的英文缩写，由1997年美国的一项大型高血压防治计划发展而来。DASH 强调食用蔬菜、水果、全谷物为主，并将每天的钠摄入量降低到 2.3 克以下。这一方法适用各种人群，你只要知道应该多吃什么，同时限制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肥肉、高脂乳制品、热带油脂，避免含糖饮料和控盐即可。地中海饮食，它的重点是水果、蔬菜、橄榄油、鱼类、全谷物以及其他健康食品。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能够降低患心脏病和乳腺癌的风险。另有研究表明，它也有益于认知能力。评审认为，这个饮食是40个候选者中最佳的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另外，地中海饮食也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病。一些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有所改善。弹性素食饮食，弹性素食饮食由注册营养师道恩·布拉特纳创立，对于那些对素食感兴趣但又不想完全放弃肉类的人来说非常适合。他提倡人们尝试新型肉类，例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豆类、坚果和鸡蛋，而且即使对传统肉类馋了也可以照吃不误。另外，弹性素食饮食主要提倡增加而不是排除可选的食物，正如它的名字中的弹性二字，这种灵活的方式让人更容易坚持。体重观察法饮食是指食物和饮料都有各自的营养分值，总分值和越低越好，饱和脂肪及糖分含量越高分值越高，而蛋白质含量越低分值越低。因此即使是同样380卡路里，鸡肉沙拉三明治就比龙虾浓汤更值得选择。这种饮食法今年做了调整，将鸡蛋归为零分的食物，与豆类以及50种鱼类的分值相同。这种饮食法在减肥作用中拔得头筹，控制了体重，对预防糖尿病也有着积极效果。健脑饮食法，健脑饮食法重点在于对大脑有益，特别关注声称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的食物，浆果、橄榄油、坚果和深绿叶植物蔬菜是它的主角。尽管健脑饮食法的主要关注点是大脑健康，但它在预防糖尿病上也有不错的效果。梅奥饮食，它的核心在于用好习惯来代替坏习惯，例如禁止在电视机前吃东西，零食也只能选择水果和蔬菜。梅奥饮食有自己的一套膳食金字塔，水果和蔬菜位于金字塔的最底部，也就是应摄入量最多。梅奥饮食旨在将健康饮食作为一种终身习惯。欧尼许饮食法，这种饮食法强调摄入全谷类、水果、蔬菜和一些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专家称，这种饮食方法可以用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并且能有效保护心脏健康。这种饮食可能只有少量的蛋白质，绝大部分碳水化合物来源是蔬菜。不足之处在于，专家认为想要遵循欧尼许饮食法有点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吃这么少的脂肪。
刚听了这么多的饮食法啊，这些上榜的饮食法听上去其实确实都非常健康，而且也有一些共性。那在营养学家看来，最适合我们国人的饮食方法有哪些呢？还有哪些上榜的饮食方法可能并不太适合我们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华东理工大学食品药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少伟教授。刘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刚刚我们讲到这些上榜的饮食法啊，可能对于有些听众来说比较陌生，刘老师您之前有关注过吗？
这些方法我们实际上都知道。
嗯，
那么就说每年的话实际上都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饮食方法，那么当然是针对不同的地区或者是不同的人群。
嗯，
当然有可能是某些人然后推崇的一些饮食的方法。
嗯，
那么当然今年的话它是刚刚出来一个排名，
对，
那它就是好像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个杂志还是一个组织啊。
嗯，
它召集了美国的一些糖尿病的一个医生，还有心血管的医生，还有一些营养学专家，还包括一个体重管理专家，还有人类行为专家，就是各个方面的专家，然后组成了一个专家评估小组，然后从七个方面就是把我们世界各地都有的一些饮食方法然后做了一个评分。
嗯，
这个评分而且主要是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它的营养是不是均衡这个方面，
对，
然后再一个能不能预防或者改善糖尿病，然后再一个就是能不能预防和改善心脏病。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饮食方法那么是不是安全没有副作用。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饮食是不是容易执行，因为很多的饮食方法那么有可能在实际的操作很难操作。
嗯，
而且这种饮食方法的话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来讲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实际上很难，所以说这个容易操作那么你又容易坚持，那么容易坚持的话这种饮食方法在你身上体验的效果那就会更好。
对
啊，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根据这个是不是能够短期减肥啊还是长期减肥，那么当然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减肥效果还是蛮重要的。
嗯，的确，
所以说他们就是找了这么多的专家然后根据这几个方面那么做了一些评分。
嗯，
但实际上这个评分嘛也都是片面的，因为它毕竟是这些行为专家或者是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根据七个方面来做的一些评分。
嗯，
当然这个评分的话能够大致的感觉出就是说我们不同的饮食方法有一些区别。
对，
但实际上你要说它有多大的一个全世界的适应性那也不见得，因为这个它毕竟是美国人找的美国的专家做的，那么如果说你找欧洲专家呢可能排名又改变。
嗯，的确，
那么当然就说这些排名的话能够大致反映一个就说我们比较健康的一种饮食方法。
嗯，的确，也就是说我们饮食方法里面有相对的共性，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地区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特性在里面的。
对，因为饮食的话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复杂。
嗯，
那比如说你有的地区的话他对这种东西是特别喜欢的，那么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国家又这个东西他就不吃。
嗯，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只要说这种营养你有了，那么哪种食物提供的营养这倒不一定。
嗯，
我们不一定非要选择这种食物，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其他的食物来代替，那么只要能提供这种营养，
嗯，就可以了，
那么就可以了。哎，
对
的。对，
刚刚就像您介绍的啊，其实这个考核的榜单当中考核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指标或者这个参照的数据。那其实这个第一名的这个叫做 DASH， 也就是德舒饮食法，它连续八年被评为了最佳饮食方法。那您觉得它的优点主要是在哪里呢？
它的优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倡的一个膳食平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控制你这个对你身体不好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那么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东西，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实际上是相近的。
嗯，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你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那么饮食开始变化之后，那么你消费者也向着健康的一个理念发展，
嗯，
那么当然大家都会朝共同一个健康的理念上来
努力
发展。 在努力的、
嗯、对，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榜单当中您之前应该也看到了很多数，其实都是标榜着有、
嗯、
比如说一些降血糖啊、降血压啊等等一些作用，您觉得还有哪些可能是您比较看好的一些饮食方法呢？
现在饮食方法没有什么哪几种方法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你如果控制了这部分饮食，那么它有可能如果这部分饮食超量的话，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如果说你把这种控制住了，当然对某一种病症就有起作用。比如说你现在它第一种方法是钠它降下来了，那么当然对血压就有作用。
对，
那么比如说你把糖这部分然后降下来，那当然你就会对糖尿病这一类病人那么有效果。
嗯，
所以说你说对哪一种病人比较好，或者哪一种饮食方法比较好，那么都是相对的。
嗯，
所以说如果说你身体的某一个方面有问题，那么你就把这部分引起问题的一个饮食降下来，那当然是有好处的。
嗯，的确是。
所以说任何的一种方法，那么对某一个个体来讲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调整。
嗯，
比如说这种所谓的饮食方法，它不是一个食谱，
嗯，
它只是一个模式，就是这里面的模式包括很多种食物。比如说然后我们说第一种的这种方法，
嗯，
那么大致的这种方法，那么它只是一种模式，它里面有很多的食物，那么你要自己去搭配。
对，
要根据自己能够取得到的这种食物来搭配，它并不是说直接给你一个食谱你就吃什么什么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嗯，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即使是拿着这个大师的这个饮食方法，但是你如果每天只吃同一种蔬菜、同一种水果、同一种谷物，实际上对健康可能也会有影响。
对，长时间的话也会有膳食不均衡的问题。
嗯，所以说
它关键的任何的一种饮食方法都是一种模式。
嗯，
那么这个模式里面比如说给你提供蛋白质的营养的，那么这种食物有很多，那么你不一定就是说按他这个国家发起的这种饮食方法的那个地方来按他那种食材来取，那么你可以身边的一些食材只要能提供同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来选择这个食物。所以说饮食方法关键就是一个模式。那么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话是长时间就觉得啊国外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就机械的照搬国外的模式。那么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实际上提倡这种膳食均衡，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膳食宝塔的一个建议，实际上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来做的。
对，有我们，
所以说有可能你根据这个可能还比他那些方法更好。
嗯，的确有我们自己结合本身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可能做出的这个膳食纤维膳食指南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话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针对自己国家做的一个膳食指南。
嗯，
而且根据他整个国家这些消费者他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是他的一个传统，那么做出的一些饮食的推荐。那么所以说每个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能照搬的，照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对，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常常和刘教授聊起啊，就是说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
嗯，
那刘教授也一直主张的就是什么都要吃，营养要均衡，而且膳食要平衡。不过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榜单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些，比如说素食饮食法，就是纯素食，这种规则很简单啊，就是不吃肉。在您看来这种方式健康或者值得提倡吗？
但是它这里面这个纯素食，所谓的纯素食实际上不算是纯素食，因为它里面刚才提到的话是可以吃一些蛋白质，比如说牛奶制品还有豆腐，那么这些都是提供优质蛋白的。
嗯，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有一次节目做过，就是说纯素食的话它这些东西是不吃的，它是缺乏维生素 B10 啊，还有缺乏一些营养成分的。
嗯，
那么现在的话它补足了这些成分，那么实际上就跟我们前面的大食的话实际上也是类似的，它达到一个营养均衡。
嗯，
然后同时的话它是素食多的话当然膳食纤维多，然后其他的一个矿物质和维生素多，那么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还是要达到一个营养均衡。如果说它不吃牛奶不吃鸡蛋，那么有可能它纯素食，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对于普通我们正常饮食的听众或者朋友来说，对于这种坚持素食或者只吃一点点的这种非传统的肉类，比如说鸡蛋或者牛奶这些动物制品的话，可能也比较难以坚持。
啊，因为一般的话，我让你坚持一个礼拜可以，那你改变习惯，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那可能就比较难。所以说，为什么我们 很多人减肥有反弹，就是因为你这段时间你要坚持，比如说给你定了一个月或者定了两个礼拜，你能坚持下来，哎，确实有效果。
对。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没有人监督了，或者是你觉得啊，我这个减肥这个疗程过去了，我又回到原来，那么这就没有效果了嘛。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一个习惯的改变。所以说减肥实际上是考察你的自身的一个毅力的问题。
其实
并不是你选择这个东西的。
对，就算不是为了我们的减肥，就算你没有考虑，但是如果为了你的健康，身体的一个健康平衡的一个发展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减肥，然后为了某一种模式的尝试，坚持一个月两个月，这是没有用的。那么你到时反弹还是一样。
对，
就是说你来来回回的反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是看坚持啊。另外我们在这张榜单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网红饮食法是被评为不健康饮食的啊。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吧，有一个叫做生酮饮食法，就是说提倡高脂肪低碳水的饮食。另外一个呢叫做30天饮食法，它是建议禁食，也就是说不吃糖、酒精、谷物、豆类和奶制品30天。您觉得这些方法可能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呢，实际上生酮饮食的话，这个是很多名人或者是明星然后提倡的，有一段时间，而且国内确实有很多人尝试。
哦，
那么这种的话，实际上它是就是控制低碳水化合物，然后呢，就是光吃一些肉类、脂肪、蛋白质，和低蛋白质、高脂肪，那么让你的身体逼迫你的身体来消耗一些脂肪。那么这种的话实际上是一般来讲是做不到的，因为你每天的话你看蔬菜水果说很多食品都含有碳水化合物，如果你说这个
都不吃，
每天的这个低碳水化合物达到它那个要求的话，那基本上你没什么可吃
啊。
所以说你这种
实际上这种方法就是
一天两天可以，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坚持
啊。明白。也就是说，
而且的话，就说这种时间长了，那么有可能你的身体会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口臭啊，然后因为你这个消化蛋白质或者消化脂肪，那么产生一些酮体嘛，中间的一个物质是酮体，那么这种酮体的话会尿酸也会多一点，然后它的这个肾呢有可能也会有些炎症。所以这个时间长了，你的这个尿都有臭味。然后你的口臭也很厉害。
其实就对身体有非常大的影响。
实际上对身体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它短期的话有可能会效果比较显著。它会减肥。因为生成中间的酮体的话一般它是不能被人体吸收，而且排出去的时候要带走大量的水分。
对。
实际上一般来讲刚开始减肥都是损失大量的水分，所以刚开始减肥特别快，后面到肉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是比较慢
啊。
所以说这个你坚持几个月或者是几个礼拜，那么这个生酮饮食可能会对减肥有效果，但这个时间长了那么可能会给您身体会带来一些后遗症，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不建议的。所以说这次评分的话看好像也是比较低的，
对，它就是被评为不健康饮食。
这确实是不健康的。那么当然有些爱美人士然后会尝试说啊，我真的减肥减了很多，而且非常迅速，是这样的。那当然你如果是你用这种方式来减肥的话，那么你没有看到它长时间的，比如说你坚持个几年，那么有可能你身体最后都搞坏掉。
对，
就是回不来了，
毁身体的一种减肥方法。
是的。
那另外此前也有不少新闻里面啊提到关于这个生酮饮食，说这种饮食方法能控制癫痫，这个您觉得有科学依据吗？
这个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而且就是说在用药好像是用药不能够完全治愈的情况下，说用这个生酮饮食能够治疗这种疾病。但是它也是有50%左右有效果。
所以也不是完全有效果。
对，也不是完全，而且这种的话对要更按个体差异。再一个的话就是这种是医生来给你指导做的，不是说你普通人做的。而且这个它是对某种疾病，因为那种疾病的危害性可能更大于这个生酮饮食带来的后果的一个危害性。所以说可以选择生酮饮食。但是如果说你正常人的话用生酮饮食，那么你没有病， 那么说只有生酮饮食带来的危害，
嗯，
这个就不值得了。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结合个人，而且要根据医生的指导，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照搬别人的。
是，
嗯，
别人的模式也只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还要你探索这个模式最适合你的一个食物的搭配。
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的确是这样。好的，时间关系，也再次感谢华东理工大学食品药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绍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嗯，不客气。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乐琪、王威，监制音乐评旭东，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老时间在新闻实验室不见不散了。